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盼望透过每一次真实坦诚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我是白云。在今天节目中呢，为您邀请的这位来宾非常非常的特别。怎么说呢？为什么说他很特别？我相信许多云彩飞扬的朋友啊，对他一定不陌生。他就是美珍。在云彩飞扬的节目中，美珍陪伴过我们，真度过了数不清的时光，也为我们介绍了许许多多的生命故事。那么，您听过美珍她自己的生命故事吗？让我们今天一块的来期待。美珍，非常的欢迎你来到云彩飞扬。
白云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珍，真的很开心回家了。
白云觉得很荣幸啊，今天能够请到美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美珍，你坐在这个位置有没有不习惯？
嗯，有点新鲜，因为以往都是主持人担任这个角色，但是今天做一个被受访者，我觉得有种非常尊荣的感觉。
有没有感觉特别轻松？
有，很轻松。
但现在好负担好重。突然沉重起来。不过开玩笑哈，说真的，我真的很高兴啊，能够在云彩飞扬节目中听听美珍的故事。我相信听众朋友呢，常常就是借广播听美珍的声音啊。我不知道您对美珍的想象是怎么样啊。对白云来讲啊，我几乎把美珍跟云彩飞扬画上等号。那么我听美珍声，我就感受到那种清亮干净啊，我就想，哎，这个女孩一定是一个非常自信、很活泼、很喜乐、很有创意的一个女孩子啊。我不知道事实上，因为今天要讲你的故事嘛，你是不是一个这样子，给我们印象中是这样的一个女孩，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呢？
嗯，其实声音常常是会带给人幻想的啊。我很高兴白云如此形容我，但是我觉得，事实上我自己个性上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其实当然我相信，因为制作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也听过许多许多的见证故事，我真的觉得说上帝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做了很多很多的修正，很多很多的调整。过去在制作云彩飞扬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我得到很多听众的肯定，从声音带给他们的感受，他们肯定了我这个人，也肯定了我所呈现的一切。但是我真的要说，今天如果白云问我说我是不是这样子一个人的时候，我要说现在的我也许是，但是其实我天生不是这样的人，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阴暗的一个个性的一个人。对，这是要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解释。但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今天坐在这里啊，我希望透过我的故事再一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能够借着美珍的生命故事，让你看见其实我常常说我是上帝手中的废物在利用。就说其实在过往的成长过程当中，我并不是这么人们眼中这么亮丽、这么清亮、这么活泼、这么明亮的一个人，但是透过上帝的手使我在他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我非常喜欢圣经上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就算到现在，我还是上帝手中在施工当中的一个作品。
对，所以我们刚听到美珍说啊，我觉得他用了个词很特别，他说是一个废物。 然后能够让上帝来使用，直到如今，并且这个是能够使用的非常的好。我知道你除了制作节目，你还有其他的侍奉跟工作，对不对？
对，除了在节目的制作方面，我还参加了一个剧团，就是天意团契啊。这个剧团已经在当中16年的时间了。那我从当初的路人甲到今天，很荣幸上帝透过我在戏剧方面的一些恩赐吧，我相信这恩赐也是上帝给的，使我今天能够成为天意剧团里面的导演。那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可夸口，要夸真的是夸那位利用废物再利用的那位全能的上帝。
是，我相信我们都很期待。那么美珍这个故事的过程，我想要从头说起了。
对，话说从头，其实我想今天也是我坐在这边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过往大家都听到我问别人的成长背景啊。那事实上我自己呢，我是一个道地的客家女孩子。不过这个道地的客家人这个名词也是在我高中的时候，就是国中升高中的时候才得到印证。一直以来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外省人。为什么？因为我的父亲是四川人，那么我的母亲是客家人，那我的身份证上面所登录的籍贯也是四川省南川县人，所以我一直认为我是个外省人。但是原来到了国中高中的时候，我才知道我是道道地地的客家人。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跟我的成长有关。那其实我从我懂事开始以来，我就不是非常讨妈妈的喜欢。我的妈妈常常会骂我是坏种，就是他常常不管在外面工作受到多大的压力，或者是当他心情非常不快乐的时候，或者他跟我的父亲在吵架的时候，他常常都会说，都是你这个坏种，都是你惹的祸，都是因为你我们才会这样。所以从小的过程当中，我一直觉得家里任何大大小小的麻烦都是因为我造成的。那当然也是因为我小时候并不是非常乖巧的孩子。我小时候我说过，也许是在那个环境之下很受压抑，因为从小就不讨大人的喜欢。妈妈真的见了我，她什么都可以打，她拿看到水管就拿水管打，看到衣架就拿衣架打，甚至我被我妈妈拿过那个锥子，就是以前缝衣服那个尖尖的锥子，戳过大腿。如果照现在来讲，是那个受虐儿童。而且我因为我小时候不是非常乖，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偷钱，也会说谎。那这就更让我妈每次在我犯错的时候会瞪着眼睛看着我说，你是坏种。然后甚至会告诉我说，你将来没有别的路，就是去做妓女。所以这样一个被母亲认定的一个孩子是不可能有什么前途可言的。那印象中最深的一次，就是妈妈有一次她的丝巾掉了，那丝巾掉了之后呢，她怎么找都找不到。那我想对当时的她来讲，那是一个很贵重的一个装饰品，是别人送给她的，但因为她找不到，她就认定是我拿的，所以她就一直问我。可是我印象中从来没看过她说的那条丝巾，所以我就一再的否认说我没有。那妈妈最后她看我大概是这个死鸭子嘴硬啊，她觉得不用点重刑是招不出来的，所以她就用重刑，就是冲到厨房拿了一把菜刀，就当场抵着我的脖子说，如果你再说不是你拿的，我就砍下去。那对一个当时才大概八九岁的孩子来说，虽然不知道什么叫做死亡，可是那种恐惧感是很恐怖的。所以在那个屈打的情况之下，我只好承招，就说是我拿的。那这一件事情也就造成我妈妈到处去告诉别人说我偷她的东西，就是偷她那条丝巾。我承认我偷妈妈很多次钱，可是我真的没偷她那条丝巾，所以我觉得很委屈。
是，所以我想这些都造成你小时候你的性格，
对
你的一些生命里边可能有些部分都被扭曲了，
完全被扭曲。
那时候你对自我的一个认定或看法，或者对这个世界你是怎么用什么样的眼光？
我觉得我是多余的，因为我觉得爸爸，当然我爸爸对我很好，就是我其实到高中才知道他不是我亲生的爸爸，他就是好像就像一般的爸爸照顾，该打的时候他会打，该骂的时候他会骂，可是对我好的时候他也很好。只有妈妈是我觉得说为什么他一直这么的不喜欢我。我曾经怀疑说我是不是他生的，可是好像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说你不是他生的，那你又必须跟他生活在一起。这是从妈妈的眼光来看自己已经完全被否定。那再加上你在学校的同学，男同学，因为我很小很胖，然后又有一双粗粗的萝卜腿，长得又不是很漂亮，据说我像我亲生父亲，因为我妈妈很漂亮，所以我就觉得说同学就对我都非常非常的不接纳，不会很喜欢我。 连女同学都不会喜欢我，常常就是要上厕所的时候，美珍陪我去上厕所，或者是美珍陪我去福利社。可是当这些事情办完之后呢，我又变成一个透明人。所以在那情况下，我觉得说我好像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站在那个小的时候就曾经想过自杀。所以你知道，那个对我来讲，我觉得世界少了我没有关系。我虽然不懂什么叫做世界，什么叫宇宙，可是对我来讲，我当时想法就是说，就算我离开这世界，我妈妈大概也不会难过。那就算我今天突然间在这世界上消失了，这世界也不会有什么改变。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觉得，我其实没有恨妈妈，我就是觉得为什么我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断地问自己这个问题。
所以美珍听起来，我觉得好像我们看见的这个女孩是是否定的，是充满负面的。可能我想她里面有很多的委屈，有很多的害怕，甚至有愤怒。可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可是你刚刚讲了一点，你说那个爸爸不是你的亲生爸爸，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的父亲他不是我亲生父亲，是因为后来我长大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我妈妈也是一个在婚姻的一个悲剧当中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我后来比较能体会妈妈为什么都骂我坏种，是因为我的亲生父亲带给我妈妈太大的伤害了。原来我的父亲是一个道地的客家人，那么当初他就是我妈妈是家中的长女，下面有六个弟弟两个妹妹，所以他身为长女的时候，他大概 国小毕业，他就必须出来到台北帮别人帮佣，去为家里赚钱。那到他到适婚年龄的时候，就是我的爸爸那边就来提亲。那他骗我妈妈说他们有山有地有田，所以当时我妈妈觉得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不是可以让家里好一点。那而且这个婚事不是我妈妈定的，是我外公定下来的，因此嫁过去才知道说他们家什么都没有。那他们只是听说我妈妈是一个很能干的女人，所以他们就娶我妈。所以我妈妈到那边真的吃了很多的苦，被小叔被小姑欺负，然后公公婆婆的虐待，我爸爸又是一个没有肩膀的男人，最后就只好在胁迫的情况之下逼我妈妈离婚。可是当时我上面两个哥哥是健康的，所以爷爷奶奶边要，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妈妈到台北帮佣之后，我一直在爷爷奶奶家没有被照顾到，所以那时候我已经生重病，而且病得快死了。所以在签离婚协议书的时候，他们只给我妈妈一个快要死的孩子。我妈妈是抱着我上台北的，所以在上台北的过程里面，她其实很苦，她被抛弃，然后她又受了很多的苦，她又必须要照顾一个可能活不过，因为周围的人跟她说这个孩子不要了，你不要继续为这孩子付上，又要借钱医他是来不及的。所以妈妈只好那时候无门可走情况，就只好抱着我去恩主公那边把我献给关公做 K 孙。那在情况之下，后来一奇怪，我的病真的就很奇妙，就真的好起来，而且我到现在是我们家身体最健康的一个。可是在那过程当中，我印象中就是我小的时候，我只有印象中我小时候曾经看过我妈妈穿婚纱，但是我搞不清楚，我以为是我自己不清楚。可是事实证明的确就是我的父亲，我这位我的养父，他是当时经过别人介绍的时候就是介绍给我妈妈。那个时候我很小，大概三岁的时候，在房间里面，他们都鼓励我妈妈出来跟我的这位父亲相亲。我妈妈就在里面做挣扎，就我就从里面咚咚咚就跑出来，两三岁光会走路的样子，摇摇摆摆就晃晃晃就晃到我父亲面前，第一句就叫爸爸。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周围人就说这是缘分，就鼓励我妈妈说一定要嫁给他，所以我妈妈就这个婚就结下来。那但是我已经不是很印象很深刻这个部分，我只是印象说，诶，我看过妈妈结婚，然后我知道我的妈妈好像就是跟我爸爸结婚之后，我就觉得这是我的爸爸。一直到我的大哥二哥来找妈妈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另外有一个亲生爸爸，那这个爸爸只是我的养父。可是一直到我这个养父过世的时候，我都认定他是我唯一的父亲。对，
所以美珍啊，我们看见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也都是根本不是我们能够去抗拒能够去决定的啊。所以我想你妈妈看到你的时候也是勾起她里边有很多的，她觉得很多事情好像要去找一个原因，她觉得你带给她很大的一个麻烦吧，所以把很多的愤怒就放到你的身上哦。对一个这么无辜的女孩啊，那么这些过去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我相信后来一定有她的一个转折点，对不对？
对，
那么这个转折点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其实啊，这过程其实我长话短说，就是觉得说在成长过程当中一直都受到一些歧视，甚至不要讲说是同学师长，包括我的爸爸妈妈，连亲戚朋友，因为我也不是一个很会念书的孩子。我觉得为什么我刚才跟听众说今天的我跟小时候我极大的反差，我会觉得说是上帝废物在利用，因为当时的我真的觉得我是一个废物。我除了会吃饭，会自己打理自己的一些生活之外，我什么都不会做。那哪怕我是工读生到电子工厂去上班，我也是那些欧巴桑眼中所嫌弃那个手慢脚慢的一个工作人员。所以其实从整个过程当中，我是都在被嫌弃不被肯定的情况之下，纵使有人肯定你，也不过是稍纵即逝。比如说在国中的时候，有一位公民与道德老师，我想他现在如果活着大概已经有90多岁了、当时他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讲我觉得他非常非常的好，那他是在我成求学过程当中唯一肯定过我的老师、不过也就是在那一年的公民与道德的课程当中他担任那一课的老师。其他之后我又继续在面对我的生命。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因为考不上学校，我就进了永和的智光商职，它是一个佛教学校。那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我曾经试图希望借着宗教来找到一个出口，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都有宗教课，那个时候就有那个法师是来上宗教课。我每次看他们就是形如风，就觉得哇好棒哦，他们这种好像跟人世间的尘世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觉得如果能够要活得像这样也不错，好像也不用为什么五斗米折腰，每天就是穿着袈裟飘过来飘过去，然后讲一些讲经就可以了。可是后来发觉说原来要出家也不是那么容易，因为他们有外貌就是评选，比如说你长得不够清秀你是不能够当出家人的，因为他们好像就是一个标签，就是要清秀，然后要非常脱俗。如果你长得很凶恶的样子，看起来别人会觉得不敢靠近你这出家人。所以我想也有道理。所以那时候我很想出家，可是我发觉太矮的、太丑的，或者是身体行动不方便的、有残障的，都不能够做出家人。我是被列在那个不能的情况之下，就是你好像到这个部分，你还是无路可走。好，可能这样听众就觉得说，美珍真的长得很丑吗？其实现在说明一下，我没有那么丑啦，
白玉要
见证。
没错，
对，
眼睛有一，美珍有一双非常大的眼睛，
对，
并且非常可爱的笑容。
可是，在当时的时候，那个成长过程还不懂得去装扮自己，而且加上自卑感很重，整个人都是萎，就是好像四肢都缩在一起，脸也皱在一起。那加上那时候白天上班，晚上要上课，所以会弄得自己会觉得没有自信，没有自信的人自然就没有办法让别人觉得你很漂亮，所以你要出家也不可能，那只好代法修行。我知道那个时候我的法名叫觉觉，觉是清洁的觉，觉是觉悟的觉。我每次说这个，别人都说是那个什么幼虫。事实上，它是一个很脱俗的名字，但是这个名字我今天也不用了，因为我觉得在基督里已经是新造的人。不过那个时候，我真的每天下完课，在吃完饭之后赶到学校，第一件事就到佛堂去念经。我觉得那可以帮助我解脱，可是哪里想到那也不能帮助我解脱，因为六道轮回或者所谓的孽障业障不会让你觉得是可以脱离，反而会让你觉得越捆越紧。因为你不想做畜生，不想做狗，不想做鸡，你来生希望继续做人，你必须这辈子要做的修得好。可是人怎么能不犯错呢？越一犯错就让自己紧张，说完了我今天犯了口障，然后完了我今天又犯了什么，然后举头三尺有神明，永远记得头顶上有一个三尺上有神明在那边记事本，在记你今天做什么。你每天犯的错只会比较多，不会比昨天少，那你怎么可能会让自己越来越好，甚至将来有把握去做人？所以那过程我就觉得我越来越没有路可走。一直到我有一年过年的时候，我的表姐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女人，她在当时是在金钩商职全校模范生，英文能力非常好的一个人。那她是非常不接纳我的一个人，因为我跟她是极大的反差。她是其实是就是非常聪明，我是非常笨，就是在她眼中是很笨，当她带出去都觉得带不出去的人。所以在那过程当中，她每次去他家他都会不太理我，而且我妈妈觉得他可以帮我在课业上帮助我，但是我妈妈不知道我要进他的房间都要经过他的允许，如果他不允许我就必须站在门口等，直到他说你进来我才能进去。所以我的自尊心也被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我英文不好也是因为我有点报复，觉得说 那没什么了不起，那我不要学英文总可以了吧，就是真的，可是真的是害人害到己，所以鼓励听众没有必要随便用自己的资源去报复，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我现在很恨我的英文不够好，可是当时我觉得，我就是觉得说你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直到有一年过年的时候，他们来我们家做客，他突然间握着我的手告诉我说，耶稣爱我。他的生命的改变是我生命改变的一个开始，就是我看见一个这么骄傲的一个人，曾经是这么一个目中无我的一个人，可是他今天会看着我说，美珍，你知道吗，耶稣很爱你。也因为这样，我开始跨进了教会的第一步。
美珍，当他告诉你说耶稣很爱你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对你来讲是陌生的。
对，
那么那个感动你觉得最重要的在哪里？
在于就是因为我表姐从来没有正眼看过我，可是在那一次她是抓着我的手，然后她的眼睛看着我说，你知道吗，耶稣很爱你。那耶稣变成是在整个当时的景象是耶稣这个名字是第二顺位，他的表现是第一顺位，所以我就觉得耶稣是谁，他怎么可以改变我的表姐对我这么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开始，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当有人对你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开心，因为他从来不会对你好，可是他今天对你很好，你就觉得你不想放弃那个别人对你好的机会，所以那也是促使我愿意跟着他进教会，因为我觉得说如果可以跟着他，他就不会再唾弃我。可是进了教会之后，我才发觉教会里面充满了一群跟我一样的人，但是他们已经生命改变，他们愿意用神的眼光来看我，每一个人都是微笑的看着我，没有一个人是品头论足的看着我，从下到上看着我，每一个人看到我知道我的名字，甚至因为那教会很多外国人，所以很多外国的姐妹看到我就会过来拥抱你。我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学习跟人拥抱，而且学习被拥抱的感觉。
是，我仿佛看见啊，当表姐摸着你的手说耶稣爱你的时候，我觉得那一刻美珍你就被耶稣摸着了。
阿爸父，
恳求你来
在今天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呢，跟您分享生命见证的是美珍。那美珍，刚才白云听到您说到自己从小是怎么样的不被接纳，自尊心常常是被那样子的受伤打击的啊，包括你的自我认知都是非常负面的。那么有几次机会，譬如说你的老师好像能够肯定你，可是你也是一下子，后来你也追求宗教，可是你宗教也没有办法帮助你，反而是一个更大的一种压力啊。终于有一天是表姐的手握着你了，告诉你耶稣爱你，就这样你去到了教会，哎，发觉这一群人是这么的可爱，这么接纳我。那么白云，听起来我觉得那个时候你进入教会跟人是很有关系的啊，可能因为人的爱，人的接纳。那么我相信到教会一定不仅仅如此，如果只是人的话，那么可能你的生命或者说今天美珍可以成为这样子，人能够改变你吗？我相信不是，相信之后还有发生很多的。
对，我想在人生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经历一些事情，但是如果在基督里面所经历的，就一定都是生命中的记号。其实我今天常常跟朋友说分享的时候都说，纵使像刚才我分享这成长过程一路上包括否定，包括这些一路的一些挫折，如今看起来都是一个美丽的印记，因为它变成如今看起来都不再是那么的不堪。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说我觉得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其实进到教会之后，我觉得第一个感受到的就是很多人开始看重你，看重你并不是因为你漂亮，不是因为你能力好，也不是因为今天你很有钱，而是因为今天他们好像一直学习。我想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不断的在学习从上帝的眼光去看待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那当时的我在这个教会当中，我觉得来自牧者的关心是必然的，牧者一定都会非常的关注我，那但是来自教会弟兄姊妹的关心也是非常非常让我觉得很感动的。常常也许比如说他今天送你一本圣经，这本圣经是你刚刚被撕的就是也许因为在信仰过程当中，我妈妈因为我去教会之后，我其实经历很大的信仰迫害，我这圣经常被撕，可是我没有钱买圣经，所以当教会弟兄姊妹知道你圣经被撕的时候，他们就亲自把圣经送到你的办公室。因为那时候我白天上班晚上上课，所以白天你上班的时候，突然间他们就有一对夫妇，就是我的小组长，就带着他们的圣经，而那本圣经是他们自己用过的圣经，然后在上面写了鼓励你的话，就送给你。对我来讲，是不是新的圣经不重要，而且我相信他们把他们用过的圣经是一份特别的感情给我。可是更让我感动是，当我拿到那圣经回到位置上，我打开一看，里面竟然有一笔奉献，一笔金钱在。我觉得那个是关心，因为那个让我觉得说有人关心你，他不只是给你一本圣经好好去读吧，他是让你知道说我们都关心，我们用金钱上帮助你，知道说你是被爱的。然后他们也常常打电话关心你，为你祷告。所以那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我对神的那个认识是先从人开始。我去看见说，上帝怎么能够用这样一个其实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只是因着一个共同的信仰，他们愿意这样子完全没有保留的为你摆上，然后他们愿意爱你，然后他们不是用他们的眼光去看你，因为我那个时候还是很容易用自己的眼睛说，像我这样的人不会有人爱我的。我常常对着镜子这样说，像我这样的人不会有人看中我的，就算有一天我真的怎么样了，也不会有人为我掉一滴眼泪。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里面没有恨，可是我里面有很多的苦毒，就是因为我不够好，因为我不够漂亮，所以永远在每次看到漂亮的人的时候，我永远就会躲在角落说，好羡慕他，为什么我不是他。可是今天你竟然是在被一个团体当中，大家看着你，然后表达他们的爱，然后让你说原来真的有上帝，可是那个经历还不是最最最真实的。
对，所以美珍，神的爱对你来说是很实际的，
很实际的，
很实际的。那么刚才你提到了说你的圣经被撕，那又是怎么回事呢？
对，因为如果听众还记得的话，就是我刚才提到说我小的时候被妈妈从就是离婚之后被抱到台北，妈妈一边洗衣服一边要照顾多病的我。那时候其实我已经病得快死了，就是周围的亲朋友都告诉妈妈说不要再照顾她了，就是让她这样子也不要花钱了。可是我想母爱，纵使她再怎么看怀中的胎儿像个坏种，还是自己的孩子，所以她仍然就是不放弃的借钱洗衣服，然后就是为了要医好我。最后他把我抱到 恩主公那边去，就是松江路那边的那个庙里面去，把我献给那个菩萨做 K 孙。诶，就是这样子之后，我真的就身体就慢慢好起来，当然还是有看医生，但是就慢慢好起来。所以我信耶稣这件事情对妈妈来讲最大的冲击，第一个就是我背叛了他的信仰。
嗯，
就是我本来是关公的 K 孙，
嗯，
是干孙子，
干女儿，
对。可是今天我竟然去信一个他们眼中外国人的信仰，
是
好像去相信一个外国人的神，然后称外国人神是阿巴父，是天父。
对，还有美珍，你刚刚提到说你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客家人。
对，
据白云所知，那个客家人要转信到这样的一个信仰，常常也是背负了很多那个传统的包袱。
对， 对，非常非常重。不过还好，因为我妈妈是女人，所以她没有那么大的那个传统上面那么坚硬。如果她今天是爸爸的话，我想我会更辛苦。 那也还好是我是女儿，所以女儿也没有那么强烈。我想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说我违背了她的信仰，而一般人对那个就是说你今天叛教可能会招来的不是福是祸，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神明会怎么来看待。所以我想当时他有很多的不平安，觉得你女儿叛教，然后将来家里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就觉得那时候他的压力也很大，
妈妈就担心。
对，加上因为我不是我父亲的亲生孩子，其实他也很害怕我在父亲面前的表现。可是必须诚实说，那时候真的因着教会的活动越来越多，你会参与的教会活动越来越频繁，所以可能你读书以外的时间都会放在教会里面。那可能这个部分也让他们有一些误解，觉得你就是在教会玩到那么晚才回来。所以我那个时候他们也怕我信得太迷，所以我每一次回家的时候，我几乎是被撕了三本圣经，就是一本一本的被撕啊。每一次聚会回来，就是妈妈就是非常火冒三丈，就是抢了圣经就撕，不然就是我回家都发觉我衣柜的一堆衣服都被剪成碎片。就是最严重就是妈妈就是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没有这样妥协，我反而就是很努力的跟神说，主啊，如果你是真的，如果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一定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别的帮助了，我也没有别的盼望了。如果你要我活，我就活；可是如果你要我死，我也没有话说。就是那时候，生命虽然在慢慢的改变当中，可是还不全然。我没有想到上帝的计划超过我的计划。就在一次妈妈非常严厉的警告之后，我就非常认真跟神祷告说，主，现在我没有路可走，要么就是我必须离开这个家，因为妈妈说如果你要继续去教会，你就离开这个家不要回来，要么就是继续留在这家，可是留在家里我就不能去教会。那对我来讲，其实当时去教会的意义，我并不是抱着那种寻道的精神，我只是觉得我好想跟那群弟兄姊妹在一起，我好想在那教会当中继续的认识这位神。所以在那过程里面，我只有祷告，就有我第一次听到神对我说话，就是里面一个非常清楚声音说，去看以西结书，去看以西结书。其实那时候我对圣经没有什么概念，虽然有一本圣经，可是旧约什么以西结我搞不清楚，我只清楚以西结书，我就去翻以西结书，就翻到圣经一段经文，就是上帝提醒我那段经文，就是你要从你的父和你的父家面前出去，然后神要为你预备居所，就是他要带着你走。那当时我的想法是说，出去就是我知道上帝的道路，就是这段时间我必须离开这个家，我选择离开这个家。可是我要去哪里呢？我万万没有想到说，原来上帝也为我预备了居所。刚好教会那时候有一个加拿大的宣教士，他来到台湾工作，他有租了一个房子，有三个房间，那他另外租了另外一个姐妹，因此他就为另外那个空房间祷告说，我为这个房间来祷告，求你把需要这个房子的姐妹带过来。然后在祷告过程当中，就是一直他也问教会说有没有人需要，可是都没有人需要，直到他祷告说神跟他说有一个 Nancy 的女孩他需要，所以他就问教会说，教会有谁叫 Nancy 啊？结果刚好我的属灵同伴就说，有 Nancy， 他妈妈现在在，就是要把他赶出去，他没有地方住，他说你告诉 Nancy 到他来我这边住。我觉得那个时候原来一一的印证上帝为我预备一个去处，也为我预备一个居所。因此我真的为着信仰的缘故，我就离开家住了两年。我相信这两年上帝在调整我的父母亲，也在调整我，特别这两年当中，上帝让我跟这位加拿大宣教士住在一起，透过这个宣教士建造我的自信心。从我以前开始不看重自己，所以我跟他住在一起，他觉得很多我的行为、我的言语、我的举动是不可思议的，怎么可以有一个人否定自己到一个点？因为他每次说 Nancy 你好漂亮，我说没有，你不要告诉我很漂亮，我一点都不漂亮，我非常丑，我非常糟糕，我非常……他就会觉得 他甚至有一次掉的眼泪说 Nancy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造你的上帝，你的上帝造你是这么的美好，你怎么可以这样责备你的上帝说他把你造得不好。那我那时候就是情绪，我就说对，他就是把我造得不好，所以没有人喜欢我。那他就过来抱着我说上帝爱你，我也很爱你。所以从那时候他告诉我说 Nancy 不管任何时候只要你有需要到我房里来，因为外国人很重隐私的，所以他说我的门是虚掩着，你随时有需要随时到我房间来。他把他的隐私敞开，让我随时可以进到他的房间去寻求帮助。好几个夜晚我难过到睡不着觉，我压力到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就只好到他的房间去。我一站到他床边，他就立刻跳起来抱着我为我祷告。我觉得那两年当中，还有就是我的小腿很粗啊，常常被人讥笑是萝卜腿，所以我非常不爱穿裙子，我怕别人全世界人都在看我。所以但是跟他住在一起那两年，我只要不穿裙子出门，他就叫站在门口不走，他说你回去把裙子穿了以后再出门。所以那两年当中训练我敢穿裙子跟比较稍微靠膝盖的短裤，我比较敢这样出门，否则我都是穿长裤的。我觉得那两年我相信上帝在这个块好像是一个小小的神学课程当中去建造我的自我形象。我慢慢的开始觉得说，后来也是在那年当中我开始自己弹吉他，我自己看着书学吉他，然后做了一首赞美上帝的歌。所以那个过程当中上帝才让我看见说，你不是什么都不行，你可以的，靠着那加给你力量的。我不懂五线谱，可是我会弹吉他，我会做一首歌，哪怕现在是我101首歌曲，可是每一次想到这些东西的记号，我就觉得上帝真的太棒了，太奇妙了。
是啊，真的是很奇妙啊。我想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宣教士，不但医治美珍，也在建造美珍啊，恢复你在神那个里面最美的形象啊。那么你刚刚说是两年啊，那么白云就在想，刚在听你的故事里面，我相信那个医治跟建造一定是有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部分，可能也是你最需要的。我不知道你觉得你最需要的是什么，我自己听起来我觉得是爱。哦，可是美珍有很可爱啊，他在私下跟白云谈到，他说他虽然遇到那么多事情，可是他没有恨。可是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没有恨也不表示你就能够爱。
对，其实爱的反面不一定是恨，爱的反面往往是冷漠。所以当我开始懂事之后，我跟我妈妈的关系是非常冷漠的。我其实可以不要理他好长的时间，其实我也看到妈妈掉眼泪，她常常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小孩子像你这个样子。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天下的妈妈都会讲这句话，可是当时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带给他很大的伤害，带给他很大的痛。一直到我了解妈妈的身世之后，了解妈妈一路走过来那辛苦，我开始心疼母亲。我觉得上帝也，我觉得人生的剧本里面每一个 timing 每一个伏笔，我的编剧这位人生舞台上最大的导演最大的编剧写的都刚刚好。就在我开始觉得我不是那么能够接纳妈妈的时候，我开始认识妈妈的身世，我开始心疼她，可是我不善表达她。但是在离开那家那两年，上帝除了帮助我看到我自己以外，上帝也让我看见他是何等的爱我妈妈。所以我开始为妈妈祷告，为我爸爸祷告。你真的要告诉你，就是祷告带来一个能力，就是祷告让我更爱妈妈。我开始后来两年之后我就搬回家去跟妈妈一起住，我开始可以跟妈妈躺在床上谈心事，包括我第一次在感情上受伤的时候，我可以在床上跟我妈妈聊，然后我妈妈的态度也变了。所以我为什么说在那个过程当中，看起来从人的眼光看起来好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出于上帝的带领，他一定有计划在里面，他同时也建造妈妈。我想妈妈也从那个过程当中去思想，其实这女儿进了教会真的也没有学坏，也没有做不好的事情过，反而变得更乖，而且很愿意帮忙做事情，跟青少年叛逆的时候不一样。那我也看见妈妈的软弱，跟看到妈妈的苦，我也相信她里面很多的苦毒。可是呢，我后来妈妈发现妈妈里面有很多的恨，那我觉得很庆幸是上帝没有把那个恨放在我里面，所以我不恨妈妈，我就是心疼她。然后我就跟上帝说怎么办，你一定要救妈妈，妈妈前半生这么辛苦，你后半生我希望她不是忧忧愁愁的下入地狱，得不到永生的福分。所以就为妈妈祷告的过，但是我也诚实的说，那时候我眼中的妈妈，我觉得她也没什么希望信耶稣，可是我只是跟神说，主你如果可以你要救她。后来搬回家之后呢，那 搬回家那段时间，我开始跟爸爸跟妈妈的关系非常的好，就算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是不承认我基督徒的身份，也不肯定我当时在福音机构侍奉的工作。可是事后我后来妈妈告诉我说，她其实在那过程当中，她跟爸爸常常谈到说，其实我们妹，我妈妈都叫我妹啊，我们妹信耶稣之后变得很乖。她说曾经跟我同年龄或他们的朋友当中的孩子都怎么样怎么样，可是我都乖乖的，虽然没有什么大成就，但是也没为他们惹的什么大祸，平安就是福。所以这是事后妈妈信耶稣之后才跟我说的。所以我要告诉听众朋友，我妈妈信耶稣了。
对，所以白也很好奇妈妈后来是怎么样信耶稣的。
其实就像我刚才说，在过程当中，当我回到家过去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也许上帝透过我生命的改变，我跟妈妈的靠近，然后在碰到许多事情的时候，也许我都家里也曾经发生一些事情，可是我都非常平静安稳去面对。我就是鼓励说我有在祷告，不要紧张，因为是我弟弟曾经发生一些差点会被别人告的事情，其实那是好心没好报。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妈妈当然很难过，可是我就是相信我的上帝掌权，我就跟妈妈说，你们看我不担心，可是我在祷告。结果事实证明，很多事情就是真的就是平平淡淡就过去了。一直到我父亲生病，我的养父在他79岁那一年，他得了心脏病的那个肿瘤，所以要开刀。其实他进医院那一次，我就大概有一个感觉，就是他不会再出院了。可是我就开始跟上帝祷告说，主，你一定要救我爸爸。那结果那时候上帝给我的应许是，这病不至于死。那我以为我爸爸不会死，结果后来隔一天之后，有两个姐妹到病房来为我爸爸祷告传福音。其实我爸爸以前非常排斥有人传福音，他就叫把人家赶出去的。可是那两个姐妹到他病房的时候，跟他传福音之后，就问爸爸说，贝贝要不要信耶稣。我爸竟然点头，然后他们就当场就为他行点水礼。我当时就说不行，太快，我爸爸没有上什么基要课程，他不懂这个意义。他就告诉我说，他说姐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他们是在另外一个大楼传福音，是有一个感动叫他们来到这个病房的。所以我再次证明说，后来我父亲还是过世了。我原先说这病不至于死，不是不会死吗？结果我发觉神给我答案说，我的父亲的灵魂不会死。当然也在父亲住院的长达三个月过程，我真的都守在加护病房外面，因为妈妈身体不好，弟弟对医院的味道过敏，所以只有我刚刚说我身体最好，所以我那三个月几乎都是我在加护病房外面，因为常常会有危险的就是开单子说告诉你家人危急，所以我就在外面守候那三个月的时间。那三位妈妈看见我，也看到教会弟兄姊妹，许多他不认识的弟兄姊妹，还有牧者，常常就跑到医院，跑到爸爸加护病房，就为他按手祷告。他看见亲人这个时候都躲得很远，因为忌讳到医院，可是却是这群基督徒竟然这么乐意的，早上来，晚上也来，每天都有人来，他就觉得说这个信仰不一样。因此当爸爸过世之后，是妈妈提出来要用基督教的仪式，因为我爸爸受洗了，要用基督教仪式为父亲举行追思礼拜，而父亲的追思礼拜是我一手办的。那个过程真的是上帝带领我，而妈妈看见我竟然可以这么有条有理帮爸爸办追思礼拜，我妈妈就说她要去教会。也从那时候开始，她就到新店行道会聚会，而且妈妈从信主之后，她开始参加短宣，台北短宣，韩国的短宣，各种短宣，她那时候已经70多岁了。
感谢主。
信主六年，这六年的过程他去过台北两次，他去过韩国几次，都是参加一些福音事工。我就说，我后来跟上帝说，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上帝真的成就了，上帝真的让妈妈信主了。真的我觉得，所以我说上帝怎么样废物利用到我，让我今天可以成为上帝可使用的器皿，而且还可以让我的妈妈，我今天仍然在为我的弟弟跟弟妹祷告努力。但是我相信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是上帝的应许，我就继续为这样的事情祷告。
对，美珍，你刚才讲的时候，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白云一样，你心里非常的感动并且被激励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啊。
而且我妈妈现在告诉我，我是她最漂亮的女儿，而且她觉得她每次跟别人谈到她女儿，她就觉得很引以为荣。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但是上帝真的做了一个生命的大逆转。
对，
哇，我真的觉得只有欢呼，感谢上帝。
是，好像那个黑白都变色了。不应该说黑白变色，整个变成彩色了。
真的，真的。
是，我看见在你的家，真的神的神迹奇事，神也使用他的仆人使女来服侍你们的家人，
对，
让你们经历这个神哦，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医治了你们全家。
是，
我觉得看起来，如果我们去想刚刚美珍开始讲的那个故事的开头，觉得哎呀，这个人怎么活下去啊？他的一生该怎么办？嗯。 可是我们看见神的时候所做的真的是出乎我们的所能求所能想，可是神就是这样慈爱跟恩典。
对，所以我觉得收音机旁如果有跟我相同经历的朋友，千万不要在这个当下就否定自己，不管现在人怎么看你，上帝的眼光看你是美的，而且你的生命可以在上帝的手中被上帝使用，超过你所能想象。我觉得我的故事非常长啊，我觉得再往下说就觉得你真的不能想象说上帝怎么会用这样一个从小被否定如今却能够在麦克风面前分享神福音的一个工具，我觉得那个是真的很宝贝的。
是，美珍，刚才你提到一点说你走过的都是神美好的记号，我想站在今天这样的一个神给你这么宝贵的位分，你回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对你的生命，对你周遭的人事物，你会想说些什么吗？
我觉得都是感谢。嗯，而且今天就像我在刚才在进行当中，我也跟白云说，嗯，其实如今你要去说过去的谁对我说了什么，或者谁伤害我什么，那些容貌我真的都记不起来。我觉得上帝给我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我真的没有去记恨，而且因为没有恨，所以我今天走得很释放。那对于过去这个成长过程，我只能说曾经帮助我，曾经肯定过我的，我觉得感恩。就算曾经有一些人伤害我，我想那个都真的都过去，而且今天我只能说那些东西如今真的变成非常美丽的记号。我可以告诉别人说我曾经有过这些不堪，但是如今我是荣美的。我荣美不是因为我自己荣美，而是因为原来在上帝的手中，这样子一个不堪的生命，破铜烂铁的生命，一个被人看为是没什么用处的废物，可是如今在上帝的手中可以成为一个荣耀他，甚至可以成为他的好像所谓的代言人，我可以在麦克风面前向华人向中国的听众来分享上帝的福音。一个小小客家庄的一个女孩子，如今成为一个坐在麦克风面前分享上帝福音，这中间一路的过程，回过头来我真的觉得感恩感恩还是感恩，也谢谢曾经帮助我，曾经不管我记不记得我或者是伤害我的人，我觉得如今就是感谢。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今天云彩飞扬节目中跟您分享美珍的生命故事，白云特别想到在诗篇139篇这么经文说，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经覆庇我，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就像美珍刚所说的，感恩之外还是要感恩，因为我知道创造我的是谁，他知道我，他看见我，他眷顾我，他覆庇我，我好像是他手中那个最精致的艺术品，他的创造他的作为奇妙可畏，都是以上帝的智慧，上帝的全能以及上帝的爱来完成的。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都有最美好的计划。亲爱的朋友，在这个时刻，当你面对或者思想你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白云真是盼望美珍的故事带给你真实的希望、信心、勇气，并且你要知道耶稣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美珍的同意，我们会将它纳入云彩飞扬的生命故事宣教事工中。那么欢迎听众朋友呢，跟我们索取节目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能够听到这些生命故事。如果您想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欢迎您用电话或者传真或者是来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号码是27541144 27541144，那么我们的传真是27557822 27557822。如果您是台北以外的地区呢，请在前面加个02。那么我们的邮政信箱哈，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44-80号信箱。那么请您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或者给我白云收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节目也很愿意来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我们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认识基督的信仰。如果您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您就使用刚才为您播报的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谢谢您的收听。那么节目中我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白云在这儿就跟您说声再见了，祝福您天天经历神，日日与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耶稣基督救赎主。
说声